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下二十一章。在列王记下二十一章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十二岁，他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五年，然后他所做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在上礼拜，我们在看到第二十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西西家也就是马拿西的父亲啊。那在西西家，我们可以看到说西西家是这个以色列犹大南国这个最好的王，但是他在最后他即将要去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二十章他向神来祷告，所以神就应允他多活了十五年。在他的这十五年的过程当中，他生下了马拿西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多了十五年，但是他生下了马拿西却变成了这个南国犹大国最恶的王啊。我们知道说西西家是最好的王，但是他生了一个最恶的王啊。那西西家在他上帝给他多十五岁的时候，他生了这个马拿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说这个西西家他向神来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的命定的旨意就是说他即将生病要离开了，要死了，但是他继续的向神求，神的怜悯给他多了十五年。所以这时候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其实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神的命定的旨意他时间到了他就该离开了，但是他继续的求神，还有另外一个说神的允许的旨意。所以我们上礼拜讲到说神的命定旨意会比神的允许的旨意好一点，但是另外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其实求岁数我们应当看到说，其实宿命论有些人觉得宿命论是不对的所以两种说法都对。也所谓宿命论不好，就是说神给你宿命论就是认为说反正我活几岁就活几岁，就在命运里面就这样活下来了。所以有些人觉得宿命论不对，我们应该向神求能够加添岁数。也就是说这种说法让我们看到说，西西家因为他向神求他多了十五年，所以他生了马拿西。这种说法有一个他们一个support 在后面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如果你注意看这个耶稣的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马拿西的名字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这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说，如果西西家没有多活十五年，他就不会生马拿西。那如果没有生马拿西的话，那从救赎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断掉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如果神真的要让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话，神有自然有他的方法。所以见仁见智。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当我们向神来求神的命定旨意能够多给我们，神允许的旨意能够让我们多活几年我们一起翻到这个以赛亚书三十八章，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三十八章他如何来叙述这一件事情。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在第十六节的地方，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六节，也就是西西家王当他多活了十五年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地方做了一首诗。从第九节地方他说患病已经痊愈了，他就作诗。在他的诗的里面，在第十六节，也就是以赛亚书三十八章第十六节，他说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也就是说西西家知道说，今天我如果他向神求一个多十五岁的寿命的时候，他应当要知道其实他应该在十五年有所作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我们神的子民都是什么，都是多活几年，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多活几年如果你想为主传福音，为主做一件事情，主也允许你做这件事情，但是你的身体却没有办法继续的活下去，我相信就像西西家一样，你的存活是有一个目标的所以从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这样子的祷告我相信神会垂听的。但是神在神的计划当中，让一个最好的王，也就是西西家，他生了一个马拿西，也就是最坏的一个王哈。而且这个最坏的王，他做王55年，不止他最坏，而且他是什么？他是南国犹大做王最久的一个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一个最坏的王居然做王这么久，他甚至于比谁还有久呢？你知道吗？由那个啊，大卫也不过是40年而已，对不对？那所罗门王也不过40年的。啊，那除此之外，有一个啊，也一个在犹大的地方有一个好王，也就是乌西亚，也顶多不过52年而已。结果他是一个最坏的王，他居然做了55年。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今天哈，我们还没有看到说神为什么要让他做55年之前，我们来看说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坏，坏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恶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做的比外邦人还要不好的事情啊。神在以色列人面前把外邦人赶出去，这些外邦人包括迦南七族，他做的事情比这些人更糟糕啊。他怎么样糟糕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重新建筑啊他父亲西西家所毁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又做亚瑟拉，效法以色列亚哈王所行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的殿的中间他筑坛，然后耶和华曾经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但是他居然在耶和华的两院，所谓两院就是内院跟外院，他在这个两院当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然后他让他的儿子金火关照，然后法术交鬼巫术，然后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止如此，他又在耶和华的殿的里面雕刻这个亚瑟拉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所做的说实在是什么？是效法以色列北国亚哈。我们上次讲到说，以色列北国最坏的王就是谁？就是亚哈王啊。所以以色列北国最坏的是亚哈，那南国犹大最坏的是马拿西。所以马拿西效法亚哈，其实意思也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南国在效法北国，北国这时候说实在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被掳到亚述去了。北国被掳的时候是在西元前722年，啊，南国被掳的时候是西元前586年，也就是两个相差将近130几年啊。但是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当北国被掳了以后，南国的乌西那个马拿西却开始效法北国，也就是说，让这个巴利的假神啦、亚瑟拉让他死而复活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的地方。他说，重新建筑他父亲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他父亲西西家是南国犹大一个最好的王，对不对？记不记得？所以他西西家当时毁掉那些丘坛，把它全部都毁掉。但是有四个字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马拿西他所做的，他说什么？重新建筑。这四个字马上跳出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说，神要毁坏的东西，神认为是不好的东西，但是马拿西又把它什么重新建造起来。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常常会出现。我们一起翻开加拉太书2:18，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加拉太书2:18。好，我们来看看说，在加拉太书2:18，保罗怎么说？保罗提到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基督是叫人的犯罪吗？万乎不是。然后18，他说，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这个人他是一个犯罪的人。我再讲一遍，这个加拉太书啊，在2:18，也就是说，上帝说他所拆毁的，如果重新建造的话，这个人就是一个犯罪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去重新拆毁神在我们老我的生命当中把我们给拆毁的东西，我们不能重新再去建造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马拿西确实重新建造他父亲啊所拆毁的东西，也就是说丘坛呐，或者是说这些巴利的偶像亚瑟拉。其实巴利亚瑟拉都是什么？都从北国来的，从亚哈王来的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啊，其实南国是跟着谁过来的？南国当时上帝把它分成南国北国的时候，一开始 啊，南国北国是敌对的。但是到了约沙法的时候，记不记得当约沙法开始跟亚哈成亲的时候，他们成为亲家的时候，他就把北国亚哈的这些东西全部照单全收，全部到南国来了。所以当时约沙法啊，在这个时候开了一个破口，导致于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这个虽然有一个西西家是一个好王，所以隔了好几代，我们可以看到马拿西啊，这个破口在马拿西的当中却变成了一个越大的更大的这个破口啊。所以知道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千万要记得在我们的身上千万不能有一个小小的破口，像约沙法一样，他跟北国开始亚哈王联盟的时候，结成婚姻的时候，然后接下来这个破口一直到这个马拿西的身上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为什么神在这个马拿西做这么好这么坏的王，居然让他有55年？其实我们很简单，我相信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上帝是在什么，是在等着人的悔改。他意思就是说要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马拿西他做坏，一直做坏，做坏到一个程度，上帝要让他回心转意啊。那我们刚才看到说他做坏的这几件事情啊，这中间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他的儿子金火，所谓金火就是什么，就是烧掉然后献给偶像，这是在生命记上面神所不允许的啊。而且他这边讲观照，你有没有看到观照，观照这两个字就是我们华人所谓的什么，看日子，看日子。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版的话，他说 observe time， 就是说你去观看日子星象这些东西哈，也就是我们常常哈，华人在未信主之前常常会去看日子，这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哈。那这中间包括法术、交鬼，很多很多很多上帝所不允许的，记载在生命记上面哈。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在列王记下21章，其实上帝就是要告诉犹大说，你如果再继续做下去的话，再继续行恶的话，要让犹大国知道什么？耶路撒冷即将要被毁掉啊！所以我们来看到说，神怎么样讲在耶路撒冷的事情呢？我们看在第四节，他说耶和华的殿宇中足坛，他说耶和华曾经指示这个殿，也就是什么，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啊，耶路撒冷的圣殿，他说什么？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你把它画起来。神已经宣告，而且也曾经指着耶路撒冷的圣殿说，我要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但是上帝却没有办法从犹大国的这些百姓的身上看到什么，他百姓能够在耶路撒冷上面见证这个上帝，好不好？导致于啊，他居然不止没有办法见证神，他还把外邦的假神引进到圣殿里面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两院，也就是内院跟外院，甚至于在殿内，他建立这个什么亚瑟拉的神像。所以这些东西代替神啊，我们可以知道说，北国一开始耶罗波安当时造偶像啊，金牛犊也不过是代替这个假神，那个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不用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但是现在南国居然怎么大大方方的就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把假神给搬进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为什么马拿西他甚至于把比他祖父，他的祖父是谁？他的祖父也就是西西家的爸爸，就是这个叫做。这个亚哈斯，他做的比亚哈斯还要更糟糕。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列王记下16章啊，就几章以前，亚哈斯顶多不过是什么，画一张图啊，然后把圣殿里面的东西稍微更改啊，记不记得把它挪移这些什么灯台啊，还有这些什么铜盘啊，这些只是稍微做一些更改而已。但是马拿西却做得比他的祖父更糟糕啊，也就是把偶像整个给带进去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犹大国当中最坏的王啊，就是这个啊马拿西。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马拿西啊，他登基的时候12岁，他12岁，但是他在55年的过程当中，他居然可以做这么坏的事情。那我们就要来思想说，那谁是马拿西呢？马拿西这个名字在犹太文的意思就是忘记什么，就是说他出生以以 出生以来就是要忘记啊。我想你大概不会取一个名字，就是说取一个小孩子说他从出生以后要开始什么都忘记的，你希望他记忆力好。但是我们的马拿西却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出生以后就要失去他的童年，也就是说他在12岁开始的时候他根本就不会想到啊。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童年他的父亲西西家是怎么照顾他的，怎么带领他的，但是他的名字就是生来就要忘记的，出生就是要忘记的，所以他出生你再怎么教他他都是要忘记的啊。所以他会失去他的童年，开始做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情，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来看到说，从第七节后半段，他说耶和华曾对大卫说，他的儿子所罗门王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的耶路撒冷，记不记得我刚才一直强调耶路撒冷，在列王记21章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这个殿，他说在第七节的地方，他说什么？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他一直强调，上帝一直强调说，在耶和华的殿，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必立他的名直到永远。但是接下来他就开始讲喽，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地方的话语，他说，如果以色列的人若真的谨守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一切的律法，他说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应许是在生命记的地方它有记载啊，就说如果你遵行我一切的律法，你们就不会被移动，你们就永远留在耶路撒冷，在那个殿里面，也就是说什么，这个殿是我的名所立的地方直到永远啊。但是重要的几个字啊，我们来看看说，在这节后面啊，也就是第9章前面啊6个字，他说他们却不听从，你把它画起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们却不听从，也就是说犹大的南国却不听从刚才我们所读的在第8节的地方所说的这些话。既然他们却不听从，但是原因在哪里呢？圣经上面跟我们讲的非常仔细，也就是却不听从下面告诉我们说，马拿西，他们却不听从马拿西而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的面前所行的列国更甚。这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们不听从这个马拿西，问题就在这个马拿西是来引诱他的百姓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马拿西自己什么行恶，但是他不止如此，他哈还引诱他的百姓去犯罪，所以他的百姓这时候是被欺骗的。百姓被欺骗以后，开始受到这样子的引诱，所以甚至于比耶和华在以色列的面前所面的列国，这些列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迦南七族，对不对？啊，比这些更甚。所以常常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所做的哈，比什么？比外邦人都不如哈。我们啊，也可以翻一下。在圣经上面我来看看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样讲说，我们基督徒如果要做坏事的话，比外邦人还要糟糕。常常你会看到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他所做的事情，甚至于我们也好，常常就是说比非基督徒还不如了。你有没有看过啊？有时候比非基督徒还有一点点怎么人性，有些时候基督徒还不是这样子。我们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1节，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他说这样子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什么样的淫乱呢？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啊。所以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保罗把这件事情淫乱的事情指点出来了以后，他还告诉这些哥林多的人教会的人说，你们这些人哈，连外邦人都不如了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再回到刚才这个马拿西所说的啊，在这个地方他引诱他的百姓去犯罪啊，就好像说什么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哈，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说，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啊。那当然中间有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你可以再参考前面的哈，在亚哈斯王前面的这个亚摩利人哈，他曾经把他灭掉。那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是神什么为他的名所立的一个地方。那今天啊，让我们看到说，做一个王的自己去犯罪离开了神， 不打紧，他还引诱他的什么百姓去犯罪，就好像说今天有很多传道人啊，他也是什么自己哎因为跌倒了然后离开了，或者是小组长，或者是什么，我们还去什么，我们还去把别人好像瞎子领瞎子一样，把别人带入一个什么不正确的路程上面啊。那上帝在这个地方，上帝就要什么，说实在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马拿西在这个时候啊，圣经上面十二节继续讲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他说我必降灾祸是吧给这个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什么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的线砣啊，他说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干净耶路撒冷，如同人将什么擦盘，将盘倒扣啊，他说我必弃掉所剩余的子民啊，这个子民就是原文就是产业，然后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所以这段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啊知道他的百姓悖逆他，所以这时候神就要用什么，用击打，神要来管教他的百姓，要来警告犹大国南国，他要怎么样来击打呢啊，他说什么，我必将灾祸与耶路撒冷，也就是什么圣殿的地方，也就是圣城的地方，他说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啦啊，然后啊这些撒玛利亚的准绳，我们一起翻开在这个啊这些经文哈、啊、其实啊在圣经上面，我们在要讲这个之前，我们一起啊看到这个耶利米书好不好，我们看到耶利米书我们翻到耶利米书在这个第51章的地方啊，34节啊，耶利米书51章34节，他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什么叫做空虚的器皿？也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他说什么，他说把耶路撒冷啊，好像人在洗盘子一样，然后把盘子擦干净，然后把盘子倒扣。什么叫做盘子倒扣？盘子倒扣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里面没有东西，也就是什么，成为空空的器皿，也就是这边他们所说的，他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尼布甲尼撒要吞灭他，压碎他，让犹大的百姓成为空虚的器皿，好不好？好，好，那我们再翻到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七章第七节啊，我们刚刚讲到耶利米哈、啊、还有讲到现在讲到阿摩斯，这些都是在当时啊这个啊马拿西当他做王的时候，神所为他们预备，犹大国预备的这些先知们啊，所以啊我们就是必须要先看历史，完了以后再来看小先知书大先知书就会很清楚了。我们看看阿摩斯小先知书在第七章这个地方啊，他说他说他又指示我有一件事情，有一道墙按着准绳建筑，主的手拿着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准绳了。所谓准绳就是什么，在建造房屋的那一条绳子啊，要拉得很直啊。所以他是耶和华神就问这个小先知阿摩斯说，你当时看到什么？那他说我看到准绳了。主这时候就要说了，他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要凄凉。他说什么？他说以色列的圣所必要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然后接下去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准绳哈，他在阿摩斯书这个地方所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神要毁灭哈，神要这个啊用击打的来对待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那所谓准绳哈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翻到以赛亚书34章好不好，以赛亚书34章11节，以赛亚书34章11节，他这边讲到这个当时以赛亚先知他讲到第11节的后半段，他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 这个准绳跟线砣，它是用空虚还有混沌来表示，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啊，这时候用准绳跟线砣乃是指着什么？完完全全，也就是说啊，不留余地的要把整个耶路撒冷给毁坏。因为耶路撒冷当时建造的时候是什么？是用准绳跟线砣，对不对？但是神这时候要整个给它毁坏。所以我们再翻到这个回来列王记下二十一章，我们刚才所读的，他说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因为什么？因为北国在以色列北国，他的京城在哪里？在撒玛利亚，当时已经毁掉了。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就用这句话，他说过去我怎么样对待撒玛利亚那样子的准绳，我今天就要来对待你啊。然后他说和亚哈家的线砣，亚哈家就是北国以色列最坏的王，他说要把这样子的东西拉在耶路撒冷，有没有看到？他拉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面，然后必插进耶路撒冷，如同什么插盘子，然后把盘子给倒扣，也就是说什么？把盘子倒扣，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整个盘子里面的东西全部要什么倾覆掉，也就是说，所有的百姓都要被驱逐出去，没有办法留在这个啊这个以色列的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好，我们看一下耶利米啊，耶利米啊，在第五十一章，哦，对，刚才我已经读过了哈，对不起哈，耶利米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三十四节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如果好好的看到说，其实马拿西他出生的时候啊，他照理说当时的亚述已经什么，已经被除掉了。犹大国当时是正是什么？正是兴旺的时候，正是强壮的时候。但是马拿西接这个犹大国的王的时候，他却是没有办法把握住机会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当时十二岁还年轻，他没有经历过什么神的大能，像他的爸爸西西家一样啊，西西家跟神求，对不对？但是马拿西却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事实上在历代志三十三章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当时的马拿西说实在到最后的时候他有悔改。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啊，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在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哈，他这边说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有没有？我们刚才所说这引诱这两个字啊，是做王的去引诱他的百姓啊，他说以至于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中所灭的列国更甚，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哈。然后接下来第十节，他说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确实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钩，用什么？用绕钩钩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那正准备带到巴比伦去的时候，第十二节，这个马拿西在极难的时候，他就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并且在他列祖的上帝面前，他极其的自卑。第十三节，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然后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然坐在国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拿西他居然能够在南国犹大是一个最长的王，55年。因为什么？因为他到后来的时候，他会回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然后上帝允许他。然后在这个第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他说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我再讲一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但是已经太晚了，为时已晚。因为马拿西到年老的时候，他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所以他开始，如果你继续看这个历代志下三十三章的时候，他就清除掉里面的偶像啊，点点点点这些。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跳到第十七节，他说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然后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虽然马拿西他知道耶和华是神，但是已经太晚了。因为他当时诱拐百姓，但是百姓等到这个马拿西年老知道耶和华是神的时候，他的百姓已经怎么样堕落太深了。这就好像常常我们会看到哈，一个不合神心意的 啊，做坏事的，然后去带另外一个人做坏事，啊，那好不容易这个人信主了，但是被带你去做坏事的，被你带去做坏事的那个人呢，他就什么，一辈子就继续坏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回转的时候，他不见得知道要回转。啊，所以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哈，啊。就好像你一个人赌博，然后就带另外一个人赌博，对不对？那过了一阵子你不赌了，但是那个人什么已经越陷越深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啊，在这个时候啊，让我们很清楚看见啊，这个马拿西啊，这个在我们再翻到这个啊列王记下。第十六节，看上帝怎么样一个做一个最后的结束。他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使犹大人陷在罪里面。”啊，就好像耶罗波安一样，使以色列的百姓陷在罪里面一样。他说：“又流许多人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所以他流到许多人无辜人的血，预表着说他压迫，甚至于什么，甚至于那些近前的人哈，我们刚才所看的。但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传说，圣经上没有这么写哈，也就是说，那个当时有一个先知叫做谁，以赛亚。你知道以赛亚怎么死的吗？有一个传说是说以赛亚就是被马拿西用锯子给锯死的。我们一起翻开希伯来书好不好？希伯来书上面有这么一句话哈，我们一起翻开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七节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七节的地方，我们一起翻开啊。很多人没有办法相信这些事，十一章三十七节是吧？嗯，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对哈，
对，
啊，这边告诉我们三十七节，他说被锯死了啊，你看三十七节，他说被石头打死，被锯死了，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这边告诉我们说，被害的信徒啊，当时遇见了这么多困难的事情，有的被锯子锯死的。啊，那被锯子锯死的，大家都在猜就是什么，就是以赛亚。那以赛亚是当时就是被马拿西所这个流无辜人的血。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下来哈，就是说一个人哈，当他做错了，他又去带别人做错了哈，那自己悔改，别人却不知道悔改。还有另外一点我们要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所信的神，我们常常以为神是只有神是信实，神是公义的，这神是仁慈的，神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了一件事情，神也是公义的。有时候我们做错事做到一个程度，上帝的惩罚是会来的。我们做基督徒常常一个最错误的思想就是什么，把我们的上帝当成是一个圣诞老公公啊，他永远是不会生气的，他永远是给我们什么最好的礼物，赐最好的恩典给我们啊，所以神是怜悯的，神是信实的，没有错。但是神不要忘了，他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属性，也就是神是公义的神啊。神在这时候啊，就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啊，神就让他结束他的王朝。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他的儿子亚门。亚门登基的时候22岁，然后还是一样，他在耶和华眼中行看为恶的事情。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第30节，他说什么？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而且21节，他说行他父亲所行的，然后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这个耶和华的道，啊，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他的爸爸虽然去引诱他的百姓犯罪，我相信他这个百姓当中也有包括这个亚门，他的儿子也是学他老爸的，所以这个马拿西回头的时候认识耶和华神，亚门却继续的做他不好的事情，啊，然后他的臣仆就背叛了他，啊，然后他的臣仆把这个什么，把亚门王给杀死了，啊，然后这些国民反过来又把这些臣仆给杀死了，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是神的手在这件事情上面插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亚门他只有做王几年，他只有做王2年，因为神实在是不允许作恶的继续下去，神一直在等候着神的百姓再一次归回啊，所以上帝一再给我们机会，但是亚门啊，他却是什么不知道啊，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亚门啊，这个 死了以后哈，然后接下去就是谁？约西亚。哈，所以看这里，这就是约西亚哈。我们可以看到约西亚哈，其实约西亚就是以色列最后一个好王，一定要记得，他是一个好王，但是一个最后的，也就是说什么？再来，如果你们再不好的话，没有机会了。因为约西亚后面还有四个王，这四个王都是短短的几年而已，而且都是做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最后的时候就什么？上帝也允许犹大国被巴比伦给掳去了。哈，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约西亚，他到底跟马拿西有什么不一样呢？哈，我们一起来看，在第22章。他这边告诉我们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8岁，所以比马拿西还要什么？还要年轻。但是他说他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哈。然后第2节这个地方，他说约西亚行什么？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止如此，他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这时候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说，一个8岁的孩子啊，然后开始登基，那前面是12岁的孩子登基，那两个一个很清楚的对照，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就是啊这个马拿西，而且是最坏的，但是约西亚却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止如此，他还是最后的机会，也就是说这一次再没有的话就没有了啊。上帝实在是什么公义的神，他也是什么怜悯的神。那我们看到约西亚从列王记下22章，他第1节第2节其实是在给我们讲一个概论啊。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约西亚到底是怎么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约西亚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翻到这个历代志下34章，好不好？我们翻到历代志下34章。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翻到历代志下34章，从第1节，他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也不错，31年还蛮长的。他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说他作王第8年，记不记得他是几岁登基的？8岁，所以这时候几岁了？16岁，他作王8年啊，他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也就是说他1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求神，感谢神啊！刚才我们马拿西从来没有看到他做 teenager 的时候寻求神，这时候他让我们看到说他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然后他到了12年啊，12年也就是他几岁了？20了，他20岁的时候，他什么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种种这些。虽然马拿西曾经有除掉一些，但是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马拿西已经年老的时候他才认识神，所以他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清掉。这时候，上帝让亚门哈。短短的做2年，因为他又要回头做坏嘛，上帝就让他做2年，然后拜入这个约西亚。约西亚在这时候让我们很清楚看到，他16岁的时候就知道寻求神。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任何一个人，谁只要愿意寻求神的时候，谁就可以蒙到神的恩典。阿们。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像马拿西的话，他自己愿意远离神，然后他所带来的这些败坏就在他的身上，还有在他的百姓当中。好，那我们再回头看这个约西亚，他愿意寻求神啊，然后他20岁的时候啊，他就开始这个洁净耶路撒冷的圣殿啊，然后这个历代志下34章在第7节，拆毁祭坛，把木偶雕刻的像打破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啊，然后他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好，所以这是在他12年的时候，也就是20岁的时候哈。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列王记下22章，在第3节的地方，他说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也就是他几岁了？26岁，对不对？好，他20岁的时候清掉所有的偶像，然后他26岁的时候，哎，这时候他说王差遣啊，这个书记也就是沙番，他说，哎，你上耶和华的殿去，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读历代志下34章的时候，他把那个什么偶像从耶 这个耶和华的殿清掉了，对不对？然后这时候他就要什么？重修耶和华的殿。他这时候他就吩咐啊，这个书记撒番说：“你上耶和华的殿去，吩咐啊，他们什么将奉到耶和华的殿子全部收集起来，数算数算，看看总共有多少钱，然后交给牧工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好修理耶和华殿破坏之处。因为当时耶和华殿啊，经过这一番折腾啊，有些地方破坏了，然后他就交给他们，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这个啊办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啊，他就发现了这个大祭司希勒家，然后他就对这个书记撒番说：哎，我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得了律法书。哇，这句话是喜也是忧啊。高兴的是什么？他终于找到摩西五经啊，也就是律法书。很多人讲这个地方这个律法书其实只是生命记的一部分而已啊，但是这个是啊，关于怎么考究我们今天就不再说了。最主要原因就是说，后来他一天这个啊，约西亚王一天他可以读两次，而且读了以后百姓还认识还了解啊，所以这个等一下再讲。可见说不可能是摩西五经一天可以读两次啊，一定是短短的一本这个啊生命记，甚至于有人讲说是生命记最后几章27到30章，就是三章他被他找到了哈。不过问题不在这个地方，问题是说什么？很可怜呢，从西西家以后，马拉西一直到这个地方，居然神的话已经什么？已经找不着了。连这个大祭司在里面做这么久，居然到这个时候，在修理耶和华的殿的时候，破坏的地方，耶和华殿被破坏的地方，在修理的时候才找到。就好像说你家里在 remodel 的时候，哎，找到一本圣经了啊，家里在重修装修的时候说，哎呦，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圣经。那你的太太可能问你说，哎呦，老公啊，那我们多久没有读圣经了？就好像这样子。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难怪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规范啊。所以在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祭司找到了哈，这个啊律法书啊。但是我们又回头来看哈，约西亚王啊，他当时我们讲说耶和华把这个南国犹大最好的王是西西家，那西西家第一次碰到事情的话，他去找谁？他找这个啊以赛亚。然后第二次他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他自己亲自的上耶和华的殿跟耶和华祷告。那我们来看约西亚呢？约西亚他虽然在16岁的时候他开始寻求神，他也知道这个亲近神好，他也知道啊这些事情都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他18年，也就是他啊26岁的时候，他要去上耶和华的殿的时候，他吩咐他的这些人去见大祭司，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是想做好，但是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人的百姓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是建立在一个什么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我不敢讲说约西亚王不好，我的意思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西西家是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向耶和华神祷告，但是我们的约西亚王却是什么？交在别人的手中，也就是说他是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他指示别人而不是自己去做很多事情啊。今天我们认识神，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是派谁到殿里面去做什么，好像说不是自己去的啊，这是有一点点好像不是那么的啊，这个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自己亲自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已经不错了，已经很好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而且是他主大卫所行的。记不记得在那个啊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什么？无论你向左或向右，这边他说告诉我们不偏左右，他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在以赛亚书上面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啊大祭司啊这时候找到了这个啊律法书，然后他就交给这个书记啊，他交给书记的时候，然后书记就开始去念了。我们看第10节这个地方，书记撒伦就对王说什么？他说祭司递给我一卷书，然后撒番也就是书记他就在王的面前读那书，王听见了律法书上面的话，便撕裂衣服。 这句话我想从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先来讲说当时的情形哈，有谁在，有一个书记，有一个祭司，有一个君王，对不对？好，然后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女先知户勒大啊。最主要我先把它提出来，就是说当时的祭司跟君王都不懂，从来没有看过什么叫做神的话，从来没有看过律法书上面是怎么写的，但是他们把它交给一个书记，书记就在王的面前读的时候，王一听见律法书上的一话，他就变撕裂衣服，然后他吩咐人去找什么这个女先知。我们首先来看那看那这个地方啊，他在读的时候他并没有解释神的话语，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亮光我们必须要来看，也就是说当大家如果有心悔改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听过神的话，但是当神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沙番啊，他说就在王的面前读，你把那个读画起来，只有读，那王只有什么？王只有听。当神的律法书在当时的情形，当神的律法书读出来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解释，只有照着读，那复兴就要来临了。所以弟兄姐妹，复兴来临的唯一条件就是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因为当时他们一路的行恶，最主要就是根本没有律法书，没有神的话。今天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在我们的这个国家里面，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只有读的时候，人只有听，就是照着圣经上面这样子读，人的心就会什么，就会被改变。他说他听见了律法书上面的话，他便撕裂衣服。多少次，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看圣经啊，所以读到圣经我们不会撕裂衣服，但是圣灵感动在他心里面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他一听他就悔改，他就撕裂衣服。然后我们来看看他撕裂衣服，这时候他就吩咐祭司了，他说你们去找什么？去找一个这个先知。好，他去找先知。我们来看看在第十三节，你看这个西西家这个啊，不是这个约西亚这个王啊，他怎么样来表达他自己？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很重要的一节经文。他说：“你们去，啊，他说为我，你把那为我两个字画起来。还有呢，为民，还有呢，为犹大的众人。所以他不是只有，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说这个马拿西，他到后来才知道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呐，啊。”他有没有 care 他的百姓？没有，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百姓什么引诱了，去犯罪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约西亚王，当他看见这是神的约这个啊律法书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去为我，而且为神啊，不为百姓，还有为犹大的众民。他说什么？以这书上的话去求问。他求问什么呢？他说求问耶和华。他知道，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他知道什么呢？他说知道，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什么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怒。所以这时候他终于找到以这个犹大国，也就是南国，他们为什么会败坏。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当他听见了啊，他就被光照，他知道最大的关键，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两个字。第一个字哪里？我们把它画起来。他说我们的列祖没有听，把它画起来，听。然后呢，他说我们没有遵从书上所吩咐的去什么？去行。所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约西亚王知道犹大国他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听神的话，没有什么行啊，两个字行，没有听从，而且没有遵行。这就是我们今天神的百姓为什么会什么做错事，为什么会什么离开神，最主要就是什么，连律法书连圣经都找不到。如果找到的话呢，而且你就没有听，如果有听的话呢，还可能还少一样，没有行。如果我们找不到律法书，也没有听，也没有行的话，难怪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好不好？啊，所以这时候祭司就抓到这个东西，然后 这个就去找这个女先知户勒大啊。你可能会说，哎，那刚才不是讲说先知当时有这个耶利米吗？对不对？可能耶利米当时不在耶路撒冷啊，或者是耶利米当时还没有出名，我们不太清楚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耶利米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是在哪一个王，你知道吗？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下次讲到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可以讲。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第一章啊，耶利米这个先知出来的时候啊，就是在约西亚王。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一章，在这个第二节，他说：“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第13年的话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你有没有看到？所以耶利米是约西亚王当时辅佐他的一个先知，在他旁边在讲神的话的一个先知。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啊，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约西亚13年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这个谁，耶利米哈。好，我们再回来看，所以这时候是另外一位女先知，就户勒大。户勒大跟他说什么呢？我们跳到第16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卷书上的一切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上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哇，这个你可以听到这个先知所说的话，对不对？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约西家王他虽然敬畏神，对不对？但是百姓却仍然偏离开神，还没有脱离什么这些偶像，还没有脱离马拿西所做的恶的事情。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一直讲马拿西是南国犹大最恶的王？你看那个马拿西的余毒啊，当时的这些余毒啊，要好几代才可以清得完。百姓虽然王已经什么回转了，你记不记得我们刚讲马拿西已经回转了嘛？但是他的儿子还又做坏，上帝还什么？所以百姓还是什么？还是继续作恶。但是神要回转的不是只要一个人回转，神要什么回转？所有他的百姓回转。所以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惩罚，他说什么？他说降祸于这地。你看看，不是降祸于就说整个地，整个所有人和其上的居民。所以神在惩罚百姓的时候是地和什么人。所以我常常讲说，地跟人是上帝所最看重的一件事情。神赏赐给我们迦南美地，对不对？神也在想看看说这上面的人是怎么样。所以神在这个时候惩罚这块地和其上的居民。神在这个时候看起来似乎不在乎约西亚他这个王到底是不是亲近神还不亲近神，因为神要看的是整体以色列人的回归，否则的话就什么，就惹他发怒，好不好？好，那我们继续看继续看前面的。他说接下来他说至于，所以你就看到有没有看在这个18节，对不起，18节他说：“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的回复他。”怎么回复他呢？他说：“耶和华的以色列的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他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要使这地变为荒凉，然后民受咒诅的话，他说你便心里什么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诉，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从第十九节读到20节，整个第十九节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字是哪一个字？我再读一遍，他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所指示这块地和上面的居民所说的，要让这一地变为荒凉，民受咒诅的这些话。”他说：“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什么？耶和华说的。所以重要一个字是哪一个？就是你。弟兄姐妹，上帝告诉这个约西亚王，他说这些百姓他们都还没有什么，还没有脱离从马拿西所带来的余毒，但是他回头告诉约西亚王说，那至于你所听见的话，你心里敬服在我的面前自卑，他说我就应允了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刚才 第一点看到说神要整体以色列的百姓归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神在混乱的过程当中唯独对一个能够求告神的名而在那边呼求祷告的人，神什么要在他的身上啊行奇妙的恩典。行什么样奇妙的恩典呢？啊，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说，我要降于这地一切的灾祸，你必不至于亲眼看到。也就是说，很清楚的看，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约西亚王啊，是神所看重的。今天如果上帝呼召你，虽然整个国家都非常的啊这个败坏，整个家庭非常的败坏，整个教会非常的败坏，但是唯独有一个人，他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呼求神的名，神的在这边就好像，我突然间想起来，这个诗篇是不是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忧伤痛悔的灵，神什么必不轻看。所以约西亚王忧伤痛悔的灵，神不轻看，告诉我们说，虽然整体的以色列的百姓都是什么，都已经离开神了，但是神并不会轻忽在当中有那一些为国家祷告的这一个人啊。所以今天如果神呼召你做一个守望者，做一个代祷者啊，神从来不会看轻你，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要自己来兴起你。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借着这句话告诉这个约西亚的王的话，也就是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所听见的，你心里要顺服，你要自卑，你要向我哭泣，然后什么，我就应允你。所以神的恩典在这时候看起来好像只有对这个约西亚王说的，但是其实神的心意却是要什么，要以色列的百姓全部的归回。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二十节我们一起来看，他说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墓这个什么啊坟墓你的列祖那边，我要降祸于这一切的灾祸，你不至于亲眼看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已经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们说什么，他说我要降雨这地一切的灾祸，你也不至于亲眼看见。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神要什么，神要 delay， 神要延迟。道理是说什么，神要毁坏耶路撒冷，现在就可以毁坏了，但是神什么告诉约西亚王说什么，他说因为你的祷告，因为你的自卑哈，因为你的呼求，我不让这件事情在你现在让你亲眼看到。也就是说，其实最主要就是神要延迟什么毁灭耶路撒冷，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反过来说，其实神是在什么等着以色列的百姓回转。阿们，神等着以色列百姓回转，但是神在这边用另外一个说法告诉他们说什么，我不让你亲眼看到，最主要就是什么，让他们知道如何脱离上帝要毁灭这个耶路撒冷最主要的一个唯一的道路，就是什么，你们要悔改。当你们悔改的时候，上帝这个地方让他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延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讲到约西亚王后面还有四个王，到最后耶路撒冷才什么，才毁掉。所以也就是说，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约西亚王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但是神这样子跟约西亚王说，照理说这四个王的过程当中，他们老早就应该悔改，但是他们这四个王却是最后还是一样做耶和华心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变成约西亚王变成是以南国犹大最后一个好王。所以最后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耶利米书，我们最后来看耶利米书在第七章的地方，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哈，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七节。耶利米书第七章，我们来看神的应许，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神一直延迟，神一直延迟，他不愿意什么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悔改。所以神在当时对他的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子的心，对犹大国就是这样子的心。我们一起翻到耶利米书第七章，看耶利米当时怎么说的。耶利米书第七章，他说耶和华，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都是要讲到毁掉什么，耶路撒冷。他说你在站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他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 啊，也就是南国一切犹大人，他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画起来，等一下还会有一次改正行动的作为。他说我就使你们在这地上仍然居住。所以神还在等你，神今天还在等着犹大，如果我们改正行动作为，我们仍然居住。他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什么，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所以弟兄姐妹，耶利米书在第七章他重复三次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然后第五节他说你们若实在，又来一次改正行动作为，每一次都告诉我们说要回转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居当中诚然实行公平，对不对？好，然后我们看第七节，他说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怎么样，仍然居住。又来了，所以神一直两次的告诉我们改正行动作为，也是两次的告诉我们说仍然居住。人居住在哪里呢？第七节后半段，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所以神赐给我们的地是直到永远，神一直在等候我们，要让我们改正行动作为，然后我们可以永远居住在这个地方。然后第八节他说，看哪，你们这些依靠虚谎无益的话啊，你们做这些事。然后第十节他说，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然后在第十一节他又再一次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他说在你们眼中岂能看为贼窝呢？他说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耶利米书最后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利米如何告诉以色列的百这个犹大的百姓说，你们的王已经什么，已经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你们的百姓却继续的带着从马拿西一直下来的这些余毒，让这个犹大的百姓，让耶和华的神告诉他说，我不要在你西西家有生的年日中间看见，因为耶和华要延迟把耶路撒冷毁掉。一直到耶利米书第七章的时候，再一次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从西西家一直到马拿西，甚至于到亚门，这中间这么行恶多端的两个王，带给我们一些警醒，甚至于我们去引诱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犯罪，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在当我们挽回自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挽回他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再一次警醒，你不让约西亚看见耶和华耶路撒冷的殿被毁，因为你的言辞乃是要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改正我们的行动跟作为，你仍然要我们在耶和华的殿居住，因为就像你所说的，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称为你名下的殿。那个殿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就是圣灵所居住的殿。愿我们再一次的警醒，借着神在列王记下所要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即将看到犹大的国即将被交付出去，也让我们再一次的警醒，我们的生命要继续的把握住，寻找我们生命当中那本失落的律法书，让我们只有听，不只只有听，我们还会行出来。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坚守神所要预备我们那个迦南美地。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